每个主日早上在九点半呢，我们有主日学啊，九点半的主日学有社青，有长青，还有一些两班少年人的这个主日学，对吗？那我在此呢要鼓励啊，你若你还未曾参加过我们九点半的主日学，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学，学习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希望你能够考虑抽出这早上的时间，与我们一起的来查考神的话语。当然，这个主日学不单是一种查经的时间哈。我们也是用那段时间来预备心，来敬拜神。那周三晚上呢，我们有祷告会，希望弟兄姐妹落在时间上许可的话，希望你能够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就是祷告会的这个时间有做出了一些调整，我们会在八点准时开始。那这几个星期来，我可以讲说很准时，九点我们就结束啊。那也让大家知道，虽然缩短了半个小时呢，但在这个事项这方面呢，我们没有减少，就是我们还是用足这个25分钟的时间在祷告。希望呢，弟兄姐妹们，你可以考虑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我们在看这两项的事工。若这两项的事工呢能够扩展，那扩展的意思就是你们能够来一起的学习神的话语，一起来祷告的话，我们也在其他的这个教会的活动呢也要做出一些的调整哈。这个中文部的同工们我们已经开会了，我们有谈到这个主日崇拜的时间啊，那我们也想在主日崇拜有一些的这个更变所谓更变，有人会想你们会加什么乐器吗？我们不会加乐器，我们的崇拜方式呢仍然是一样只是我们会做一些的调整。那希望这个聚会后呢，弟兄姐妹们有时间可以留下来沟通那也好让我们同工们呢有时间跟新来的朋友这个更加的认识他们，有沟通的时间那希望神感动让他来，今年的这个主题是更新我们，对吗？愿主是在更新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活动让我们一起来更倾向我们的主，求主来带领我们。上个主日与大家分享撒母耳记第四章，这章经文在开始的时候提到以色列人对战这个非利士人，在第一次的战争呢，他们被打败。圣经告诉我们有4000位步兵在战场上丧命，长老们以为他们缺少了一样东西而被打败，他们认为是没有神的约柜，就吩咐人把神的约柜从示罗的地方带到以便以谢，以便以谢是他们在打仗的地方。那同时呢，他们也要求了两位祭司，就是何弗尼和菲尼哈，随伴着约柜到这个以便以谢的地方。随之，有了神的约柜，他们仍然打败仗。这一次呢，这个损失更加的惨重。圣经告诉我们，有3万步兵呢被杀了，不但如此，还有4个重要人物也在这一次的战争呢丧失他们的生命一就是那两位先知何弗尼和菲尼哈，3就是大祭司以利。那你还记得第4位是谁吗？可能 有些人记得哈，就是腓尼哈的妻子，对吗？在圣经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他产下了男婴之后，我个人相信他没有说什么话，只是说了以加伯，所以他要为自己的儿子取名以加伯，意思就是荣耀已经离开了。谁的荣耀已经离开？很明显是讲到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以色列国。今早我们要来看第五章的经文，刚才我们读了这第一到第七节，其实我们要看整章的经文。那在开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这腓利斯人呢，把神的约柜带到他们的这庙宇里头。这庙宇地方在雅斯兔。那腓利斯人他们敬拜哪一个神明呢？第一、第二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敬拜的是一个神明，名叫大衮。那大衮是怎样的一个神明啊？大衮的神像是有两个部分的，他的下这个身体呢是鱼，那头和手呢是人的身体，是人的，人的头，人的手，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认为很奇怪的一种神像，但是这个腓利斯人呢却敬拜这样的一个神。圣经在第五章第二节告诉我们，他们把神的约柜抬到他们的大衮的这个庙宇里头呢，把约柜放在大衮的旁边。腓利斯人的信仰是多神论，他们不但相信大衮，他们也相信其他的神明。当他们战胜之后呢，拿到这个以色列人的约柜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以色列的神也是其中的一位神，但这位神不如他们的神。所以很多解经家呢，很直接的在解经这一方面呢，就讲到这个他们把约柜放在这个大衮的旁边，但是呢，这个高低有不同的地方。他们把大衮放在更高的地位，然后呢，神的约柜放得低一点。还记得吗？在第四章的时候，当以色列人把约柜带到示罗的以便以谢的时候呢，这腓利斯人他们都很害怕。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有神来到这个以色列人的营中，所以他们知道以色列人的神是大能的神。在第四章第八节呢，他们有讲到这位以色列的神在旷野如何击打了埃及人，记得过红海的事情啊，就是以色列人过了红海，然后以埃及人尝试过红海呢，但是神使这个水变成圆形，然后呢把以色列把埃及人都击杀了，他们这沉沦。所以腓利斯人呢，他们能够得到以色列人的约柜觉得很高兴，他们认为他们又能够得到另一个神明，希望这个神明能够来保护他们。记得约柜代表着神的同在和神的荣耀，但你想一想，这位万军之耶和华 荣耀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是否能够跟偶像有同等的荣耀吗？当然不行。所以第五章就告诉我们，神如何在以色列人或者在非利士人，他彰显他自己的荣耀。第五章可以很简单的分成两段。第一段就是我们看到神的手加重在非利士人所敬拜的神大棍这神迷的神像上。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看到神的手加重在非利士人的身上，过后我们来看他怎样的惩罚这些的非利士人那我们先来看第三到第四节，如何神如何彰显他自己的大能。我们看到圣经记载说，神的手重重的加在大棍上。在同一节经文也讲到，他的手加重在非利士人的身上。到底这两句话带有什么意思呢？很简单的解释，就是神在大棍和在非利士人的面前，他彰显自己的大能，使到那些看到神的作为的人都知道他是大能者，偶像是虚空的。那神耶和华上帝如何在大棍的面前显他的大能呢？第三和第四节告诉我们两件事情。首先，他告诉我们这个大棍从他的位置掉了两次，从他的位置掉下来有两次。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做了一个台，把他们的神放在上面。那天晚上，大棍从他的台上掉了下来。我们看第三节，次日早晨，亚实突人起来，见大棍仆在耶和华约柜前，碾扑一地，就把大棍扔立在原处。所以那一天他们那前一天他们把约柜带到庙宇里头摆放之后呢，他们就离开了。隔天早上当他们进入这大棍的庙堂的时候呢，他发现到那像大棍的像从他的位置扑倒在地当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认为他们是那一天在盘王的时候把月柜带到这个大棍的庙里头摆放之后呢，他们就离开了我相信他们一离开之后呢，大能的神就使大棍的像从他的位置掉了下来。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神不可能与大棍同得荣耀，唯有神才配得荣耀。因此呢，他使这大棍从他的位置掉了下来。那圣经说扑倒在耶和华耶柜前，记得吗？他们是在旁边所以当他扑倒的那个神像倒之后呢，变成在耶柜的前面所以他倒的时候然后又转方向在耶柜的前面。为什么是这样呢？在这里神彰显他自己的威严，他是唯一的真神，假神不能够在他的面前立住，所以他使这个像倒在他耶柜的面前， 碾扑一地。这是第一次，那神像跌倒了，那腓力斯人把他抬起来，这一次没有的什么的损失，把他抬起来放在他的位置。圣经说他倒了第二次，五章第四节，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棍扑倒在耶和华的月柜前，碾扑一地，并且大棍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栏上折断，只剩下大棍的残体。所以第二次的扑倒，现在这个神像或者我们称为偶像，这个偶像呢却有了损失。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头就是人的头，还有他的手折断了。除此呢，他倒的方向跟第一次一模一样。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可以想一想，神来要腓力斯人知道，特别是这一群在大棍庙宇里头工作的这些假先知或者假祭司，让他们知道月柜所代表着的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是那一位荣耀的神，而他们的神像只不过是人手所造的。请打开圣经到诗篇115篇，诗篇115篇，我们来看第四到第八节。诗篇115篇第四到第八节，第四节说，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脚有眼却不能够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所以诗人说这些偶像都是人手所造的，他们有人的像，但是呢却不能够有人有的那种功能，对吗？我们有眼，所以我们看得见，但是偶像有眼看不见，偶像有手但是摸不着，还有他有脚但是不能够走路，所以 和人不一样。但我要大家注意第八节说，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那诗人这里强调的就是，那些依靠信靠偶像的人必要像他们的偶像，意思就是他们虽有脚，但是他们不能够走在公义的道路上，他们有口却不能够说出真理来，因为他们没有真理。因此呢，诗人说这些敬拜偶像的人要像他们所拜的像一样。是神在大棍的庙宇里头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所敬拜的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能够接着我们所做的使神更得荣耀，其实事实不是这样。神他本身是荣耀的主，他自己会彰显他的荣耀。我一直在强调，我们所需要做的是顺服他。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顺服主，所以我们不能够看到神在我们当中大显他的荣耀。第五节， 第五节就是在这偶像的殿宇里头发生的第二件事情。第五节说，因此大棍的祭司和一切进亚瑟兔大棍庙的人都不踏大棍庙的门栏，直到今日。这节经文呢，使我很好奇，这些人看到他们的偶像倒了一次两次，第二次呢他们害怕，那到底他们害怕是什么？害怕他们的神就是大棍会来惩罚他们，大棍所要做的会对他们不利，还是他们害怕这上帝的约柜，而害怕真神会来惩罚他们？两者都有可能，他们不敢进入，但是可惜的就是他们却不归向耶和华上帝。因为当我们看了整段经文之后，我们知道这些亚瑟兔人啊，这一群的非利士人看到这样的情景呢，却不归顺神。我认为这是最可惜最可惜的一件事情，神给他们有这样好的机会来认识他，但是他们却没有来敬拜这位真神。所以神的手加重在大棍的身上，接下来我们看神的手呢也重重的加在亚斯兔，或者加重在人，让我先用人的身上。因为在第六节到最后的一节呢，我们看到这个神的约柜去了三个不同的地方，而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呢，他彰显了他自己的荣耀。首先在亚斯兔人的身上，亚斯兔是第一个地方，从战场掳到亚斯兔第一个地方。第六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的手重重的加在亚斯兔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亚斯兔和亚斯兔的事境都是如此。第七节，亚斯兔人见这光景，就说：“以色列的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加重，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棍的身上。”所以在这里，另一件事情发生，现在不是发生在那个偶像身上，现在却发生了在人的身上。那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败坏了他们，这个败坏就是使他们得病，得了病。所以神败坏了他们，使他们得了病。什么病呢？接下来说，使他们生痔疮。那这里呢有一点翻译上的不一样啊。今天当我们说痔疮的时候呢，我们的想法大概大家明白哈，所以人生痔疮说会流血对吗？但是当圣经讲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它的意思却不是这样。它的原文的意思，简单的意思就是生了毒疮，有毒的这身体生出来一粒一粒的疮。有人认为这里是指这黑死病。那黑死病大家可能听了不大明白，这个黑死病The Black Death Disease 是发生在欧洲和英国，在那时候呢人称为是黑死病。但基本上呢，我们说这是一种的鼠，老鼠的鼠，鼠瘟，就是因 是老鼠带来的这个疾病。为什么那时候有老鼠带来的疾病呢？因为若你看第六章撒母耳记第六章第五节，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第五节，这里说，所以当制造你们痔疮的像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轻些。读到这里就好。所以那时候呢，在那地方有很多的老鼠，尤其在田地。所以我们可知道，若田地呢有多老鼠，就带来了这老鼠所引发的这个疾病，这我们叫做鼠瘟。那这种疾病哈，若不尽快的得到医治的话，这医学告诉我们呢，会有这个六到九成的人呢会伤亡，就是六到九个人，在十个人里头，六到九个人呢会因着这样的病而死，所以非利士人呢得了这样的病，因此圣经说，耶和华的手加重在他们的身上，败坏他们，就是使他们得了病。什么病呢？就是他们的身上生了毒疮。而那时候呢，当他们看到这样的病的时候，他们会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有人会因这样的病而死亡。请记得，在这雅斯兔的地方呢，圣经却没有提到有人因这病而死。刚才读了第六和第七节，他们没有因着这个病而死。我们继续来看，他们就害怕，就要这个城的领袖，城的领袖们呢，把耶和华的约柜移到别处去。他们又提名，移到什么地方去呢？移到加特。他们说把这个神的约柜移到加特去哈。加特是非利士人的另一个大的这个城域或者城市，把它引到那里去。好，我们来看第八节，就打发人去请非利士人的众首领来聚集，问他们说，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应当怎样行呢？他们回答说，可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于是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那里去。第九节，运到之后，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了痔疮。所以把约柜移到另一处，同样的事情发生。现在圣经说，在加特里的人，无论是大的小的，他们都生了痔疮。这一次连孩子们也得了病，所以你可以看到吗，那个病加重了，甚至孩子们也得了病。那他们也害怕，过后也求首领呢把约柜移到另一处，所以他们现在移到第三处，第三个地方叫以格伦。第十节，我们来看以格伦第十节，他们就把神的约柜送到以格伦。神的约柜到了，以格伦人就喊乱起来说， 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印到我们这里来，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所以到这时候、发生在以斯兔和加特的事情呢，已经传到第三个地方以格伦。所以可见整个腓力士的国家、他们都听闻耶和华约柜所带给他们的这个极大的问题，他们都害怕。我相信这时候他们也认清了这一点，就是这一位所谓住在约柜里的神。当我说住在约柜里，我相信大家明白，在这约柜里头的这位神，当然神不受一个约束，说他被、圈在一个地方，但是这位神，以色列所敬拜的这一位神，是一位大能的神，所以他能够、这个击杀甚至败坏人。所以来到这个第三个地方呢，他们已经害怕、第十一节说，于是打发人去请腓力士的众首领来说，愿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民。原来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城中的人都因惊慌而死了。首先我们来看，他们要首领把约柜送到原处，到底这原处是哪里呢？我们可以想，一就是回到加特，对吧？那你想一想，加特的人会允许神的约柜回到他们的地方吗？不可能。所以因此呢，我认为这原处呢，乃是指着这个约柜原本的地方，就是斯罗，以色列国里头，以色列国的境内，这个斯罗的地方。快快把这约柜送回给以色列人。所以你在想，这一切不是神在工作吗？人以为他能够、把这个神的约柜移到另一个地方，神就完全的离开了以色列国，其实没有。腓尼哈的妻子为儿子起名为以加伯，神的荣耀离弃的以色列人。事实上神没有忘记他的百姓，神只是借着这个机会让他的百姓更能够认识他，因此更会依靠他。在这第三个地方以克伦里头呢，神的手真的加重在那城里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因惊慌而死，因着惊慌而死，他们还没有得病已经死了。我在想，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的、倒闭呢？没有病但是死了，圣经说他们因惊慌而死、很奇怪、我可以想到的就是他们害怕到那种程度、可能他们的心脏爆发了，可能、我不清楚，圣经只是说因为惊慌而死了。这里圣经来要我们知道的就是他们的惊慌不是哎呀我很害怕，那这种的害怕 是能够使到他们的血压上升到很厉害，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害怕。所谓至于死的害怕，那些没有死的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都生了毒疮。赫城就是整个城啊，就呼号，声音达于天。这个是一个表示代表性的，就是他们的哭声啊，他们的呼求的声音是那样的响亮啊，要这个腓力斯人的首领知道，我们不要这个约柜，把他快送回斯罗去吧。所以在这三个地方，神的手加重在人的身上。当我读五章的最后那几节的时候，我为这些腓力斯人觉得很感叹。为什么呢？因为神给他们有大好的机会，神在这地方彰显这样大的神迹，但圣经却没有记载有一个人来信靠耶和华上帝。那弟兄姐妹，这也告诉我们，今天有人说，若神在我面前行神迹啊，我就相信他。那我还记得有人这样的分享，他说，我向我的先生传福音，我跟他讲，但是他不信。他说，若你的神是真的，那你叫他从天上赐给我钱财，意思就是说从钱能够从天掉下来，我就相信他。我相信你都常有听过吗？人家这样的讲哈，钱从天掉下来，那你想一想，若真的天上有钱掉下来，人会信靠神吗？我们看到很多富足的人却不信靠神，难怪耶稣说，因为财主要进天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钱财迷惑他的心，他不能够来信靠，他不能够把信心、他的信仰、他的寄托在这位大能的身上。他的寄托是他的产业，他的财宝。很可惜，没有一个人来信靠神。神迹不能够带给我们信心。那信心是怎样得着的呢？是接着听神的话语。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信道而来。如何信道呢？我们要听，而不是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看到啊，我的信心就会增加。今天若林牧师能够行一样神迹啊，我一定来啊侍奉神。假使我能够行一样神迹的话，你会把你的生命、你的所有都献给神吗？不一定。所以不是神迹能够带给我们信心，弟兄姐妹，是神的话语，是神他自己的大能。我希望神在我们的身上行他奇妙的工作。在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神的愤怒，神的愤怒加在两个人的身上。一就是那一位偶像，那一个偶像大棍的身上。第二个人呢，就是腓力斯人。 你们可能没有听过，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十八世纪，美国有一位布道家名叫约拿丹·爱德华 （Jonathan Edwards）， 他讲了一篇信息：罪人在上帝的，在上帝愤怒的手中 ，Sinners in the hand of the angry God。教会历史告诉我们，那一天他把这篇信息读了出来，在场的听众好多还没有信主，因为神的话语、神的灵的工作，使到很多人在那一天信了神，信了耶稣。那些人因着自己的罪而害怕，他们报警，不是报警察的警，抱住那教堂的柱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怕神的愤怒会加在他们的身上。在撒母耳记第五章里头，我们看到神的愤怒加在偶像的身上。第二，我们看到神的愤怒加在非利士人的身上。神的愤怒会加在我们的身上吗？照着今早的信息，我要问一个问题，请问我们的偶像是什么？我的偶像是这位歌星。我的偶像就是这位明星。今天很多人追偶像，对吗？我曾经在这里分享过，有一次我到中国去，那回来的时候呢，在机场看到很多人在外面。那我走出来的时候，这些人都在摇手大喊啊，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当然我知道他们不是欢迎我回来。原来在我后面呢，是一位明星，我也不知道他是明星啊，所以他们都哇往前来，想跟这位明星呢握手也好，拿他的这个签名也好。他们就，所以这些是这些明星，这些歌星是他们的偶像。请问我们的偶像是什么？若今天你的偶像是钱财的话，可能你会到一些地方去排队买四个号码，这是你的偶像。你的偶像是财务吗？若是财务的话，可能你会尽量要拥有世上的东西。那我们的偶像是什么呢？功课是我们不应该有偶像，我们应该从我们身上除去一切的偶像，因为世上只有一位真神。一则你就是敬拜这位真神，不然你还不认识他。我们认识真神，我相信这里你们每一位都能够说我相信耶稣，但请问他是否在掌管我们的生命呢？他能够在我们身上显出他的荣耀吗？愿我们能够在这黑暗的世界里头，这败坏罪恶的世界里，彰显神的荣耀，让别人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看到主耶稣基督。换句话说，能够看到这福音的真理。求主帮助我们，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这一些的宝贵的功课。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荣耀的主，你用你自己的方式 来彰显你的荣耀。因此我们一定要将荣耀归给你，我们人不能够夺去你的荣耀，这世界也不能够夺去你的荣耀，因为你告诉我们有一天主耶稣他再来，那时候世界的人要看到你的荣耀。所以我们现在求你自己彰显你的荣耀，让世上的人认识你，你是独一的真神。至于我们，主啊，赦免我们的过犯。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世上的东西当这是我们所服从所追随的，主啊，我们没有来侍奉你，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帮助我们能够完全的来归向你，做一个顺服的基督徒。我们把自己交托于你，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所求的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